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马窦福音诠释圣殿施教之五，十童女的比喻。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自己的灯出去迎接新郎，他们中五个是糊涂的，五个是明智的。糊涂的拿了灯却没有随身带油，而明智的拿了灯而且在壶里带了油。因为新郎延迟，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吧。那些童女随都起来装备他们的灯。糊涂的对明智的说，把你们的油分些给我们吧，因为我们的灯快要灭了。明智的答说，怕为我们和你们都不够，更好你们到卖油的那里去为自己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准备好了的就同他进去共赴婚宴，门遂关上了。幕后其余的童女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吧。他却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该醒悟，因为你们不知道那日子，也不知道那时辰。第二个比喻是劝诫人们为人子的到来做好准备。比喻中，耶稣被塑造成新郎的角色。在耶稣时代，婚礼分两个阶段进行，首先是在新娘的父家举行订婚仪式，新郎向未来的岳父呈上婚礼的婚约以及聘礼，新娘会继续居住在父家，直到第二阶段，即新娘一年后嫁去夫家。这第二阶段就是这个比喻描述的阶段。当新郎和新娘的父亲在做最后交涉时，童女们在等待新郎的到来。一旦最后协定达成共识，婚礼的队伍就出发去新郎家，婚宴就要开始了。这里正在等待的童女都是新郎的朋友，新娘在故事中从未被提及。童女这个希腊字是指一位适婚年龄的童真女子。明智和糊涂童女的对比令人想起那位建造房屋的人。童女们带的究竟是浸泡着油布所包裹着的火炬，还是带有把柄的灯芯油灯，这里并没有表达得很清楚。马窦福音五章十四至十六节提供了一个线索，可以说明为什么童女不能分享他们的油。灯光等同于他人看得见的好行为，并引领人赞美称颂天主。同样，马窦福音七章二十四至二十七节也指明，聪明人是那些听了耶稣的话而实行的人。正如比喻中明智的童女，他们就是那些忠实的为末世做好准备的人。没有人可替他人做准备，末世到来时，人只有准备好了还是没有准备好的两种区别而已。塔冷通的比喻，天国又如一个要远行的人，将自己的仆人叫来，把财产托付给他们，按照他们的才能，一个给了五个塔冷通，一个给了两个，一个给了一个，然后动身走了。那领了五个塔冷通的立刻去用来营业，另外赚了五个，同样那领了两个的也赚的另外两个，但是那领了一个的却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藏了。过了多时，仆人的主人回来了，便与他们算账。那领了五个塔冷通的上前来呈上另外五个塔冷通，说，主啊，你曾交给我五个塔冷通，看我赚了另外五个塔冷通。主人对他说，好，善良忠信的仆人，你既在少许事上忠信，我必委派你管理许多大事，进入你主人的福乐吧。那领了两个塔冷通的也前来说，主啊，你曾交给我两个塔冷通，看我赚了另外两个塔冷通。主人对他说，好，善良忠信的仆人，你既在少许事上忠信，我必委派你管理许多大事， 进入你主人的福乐吧。随后那领了一个塔冷通的也前来说，主啊，我原知道你是个刻薄的人，在你没有下种的地方收割，在你没有散布的地方聚敛，因为我害怕，所以我去把你的塔冷通藏在地下，看你的仍还给你。主人回答说，可恶懒惰的仆人，你既知道我在没有下种的地方收割，在没有散布的地方聚敛，那么你就该把我的银子交给钱庄里的人，待我回来时把我的连本带利取回。所以你们把这个塔冷通从他手中夺过来，给那有了十个塔冷通的，因为凡有的还要给他，叫他富裕，那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由他手中夺去。至于这无用的仆人，你们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中，在那里必有哀嚎和切齿。这个比喻通常被认为是劝勉人充分使用天主赐给的恩宠。然而塔冷通这个希腊字除了是货币单位或重量测定外，并无其他含义。在这比喻中，塔冷通是表示一大笔钱。这个比喻所描述的是两个仆人把主人委托给他们的金钱用于投资，并获得双倍的利润，使他们赢得了主人对他们的认可，也分享了主人的喜悦，并被主人赋予更大的责任。然而第三个仆人把金钱埋在地下，这在古代被认为是保存贵重物品的最佳方式，但他却得到主人苛刻的处罚。耶稣并非生活在一个认为投资可增加财富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这是理解这个比喻的关键。当时人们怀着的是有限的资源想法，财富是有限的，增加一个人财富便是另一个人的损失。农夫的生活目标是足以养活家庭，任何人为自己积聚大量财富会被视为贪婪和邪恶。所以假如这个比喻里的主人指的不是天主的话，那么这第三个仆人就是最值得尊敬的一位了，因为只有他拒绝与贪婪无止境的主人合作。这里是在警告有钱人停止剥削穷人，并鼓励穷人要勇敢地采取行动揭露贪婪的罪孽。最后一节相当严肃，是在描述反抗富人和强权者的人将会发生的悲惨后果。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中，在那里必有哀嚎和切齿。这也在鼓励门徒，当他们面对不公平的制度时，要团结一致，共同找寻抵制的方法。机会总是有的，因为末日尚未来到。最后的公审判，当人子在自己的光荣中与众天使一同降来时，那时他要坐在光荣的宝座上，一切的民族都要聚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彼此分开，如同牧人分开绵羊和山羊一样，把绵羊放在自己的右边，山羊在左边。那时君王要对那些在他右边的说，我父所祝福的，你们来吧，承受自创世以来给你们预备的国度吧。因为我饿了，你们给了我吃的，我渴了，你们给了我喝的，我做客，你们收留了我，我赤身露体，你们给了我穿的，我患病，你们看顾了我，我在监里，你们来探望了我。那时一人回答他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了你饥饿而供养了你，或口渴而给了你喝的？我们什么时候见了你做客而收留了你，或赤身露体而给了你穿的？我们什么时候见了你患病，或在监里而来探望过你？君王便回答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对我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个所做的，就是对我做的。然后他又对那些在左边的说，可咒骂的离开我，到那给魔鬼和他的使者预备的永火里去吧。因为我饿了，你们没有给我吃的，我渴了，你们没有给我喝的，我做客，你们没有收留我，我赤身露体，你们没有给我穿的，我患病或在监里，你们没有来探望我。那时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几时见了你饥饿或口渴或做客或赤身露体或有病或坐监，而我们没有给你效劳？那时君王回答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 没有给这最小中的一个做的，便是没有给我做。这些人要进入永罚，而那些义人却要进入永生。这是马窦圣使记述的最后一个比喻，也是马窦福音独有的。当人子光荣的来临时，末世审判早已来了。这个情景与耶稣命令追随者去使万民成为他的门徒有密切的联系。这比喻假定此命令已被履行。那里的万民是希腊文中的义词，意思就是本比喻中的一切民族。现在一切民族都被聚集起来向天主交账。为什么要把绵羊与山羊分开来？原因不清楚。其实绵羊与山羊都极为珍贵，没有证据显示白天时让绵羊与山羊在一起吃草，到了晚上牧羊人却要把它们分开。马窦福音中在末日把被选的与遭弃的分开的图像很多，因为大多数人是右撇子，右手比较有力灵活，右侧也就成为钟爱受祝福及荣誉的象征。耶稣的图像在这里从牧羊人转换成了君王，同时就像梅瑟将祝福和诅咒摆在以色列子民面前给他们选择一样，耶稣也将那些我父所祝福的与那些可咒骂的分开。这不是预先定好的，而是天主向所有人发出邀请，接受与否全凭个人选择。接受了邀请的人，这些人的善行是可见的，祝福和天国的产业在期待着他们。耶稣说过，天国的福音必先在全世界宣讲，给万民作证，然后结局才会来到。由这句话得知，马窦圣使很可能正期待着伟大佛传使命的完成。到那时，包括以色列人、外邦人和基督徒在内的万民都已听到了福音，并根据他们的行为在接受审判。最小的兄弟和最小中的一个，在马窦的眼中很可能是指在此需要的基督徒弟兄，而不只是指任何一位有需要的人。马窦福音中的小子和最小的是指基督徒团体里最需要帮助的弱势成员，况且耶稣曾许诺要给予那些接待需要帮助的先知、义人或门徒中的小子的人赏报。人怎样接纳耶稣，是透过怎样接纳传播福音的宣讲者来做审判的依据。我们今天的读书分享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